预备好要领受神的道吗？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完它，不过最后一节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讲最后一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我来读，你如果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希伯来书讲到这里，他在叙述旧约时代神怎么样借着律法、条例、礼仪等等，预备让百姓领受基督的救恩。已经快要讲得周全了哈。而基督本来就是在高天，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的神的儿子，但是现在他带着人性，甚至带着人的身体进到人的肉身里面，可是他是带着这些成全的救赎，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希伯来书说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你知道重点不是只在于他升入高天尊荣而已，而是他来过地上走过一遭，而且还是走过人真实的一生，而不是来一下而已，而且还带过人的肉身。而当他带着这个人的肉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又升上高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仍然带着人的肉身，对吗？连手上的钉痕、手脚的钉痕、肋旁的枪痕都还在的。虽然我想他当时复活以后的身体当然跟在地上的时候肉身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今天不多讲这件事。但自古以来教会在表达救恩的时候，表达这个神的道、救恩的真理的时候，写出的信经总是有这一条的：我信肉身复活。而我们的主就是带着这些升入高天尊荣做这样的大祭司。你可以说他进入了，或者说他回到原来的多维的时空里面，这是我们用的，今天我们物理学知道的事情，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讲到它。但是我觉得那是非常有可能的，他所进入的是多维的时空，他成全了救赎大功。就我们今天对多维时空的一点揣想、一点认识，在那里他们空间跟时间跟现在不一样，所以你也可以说他们似乎随时可以进出各种空间、各种时间。我们这样讲是不太讲的不太完全的，可是用我们今天在三维时空里面所了解的方式来讲，好像是这样。所以这就使得基督所成全的救赎能够跨越时空，能够临于每一个时代。我觉得这样想甚至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旧约时代的人怎么样得救的。而且他的救赎也临于每一处人类所生活的地方，他跨越时空。还有基督的这个救恩并不是只是主好像在高天成全的，他提到说他进入升上高天尊荣嘛，进到天上的圣所，这都是希伯来书前面告诉我们的，并不是他进到高天在那里成全的所有一切，然后 再降下来施予我们还活在世上的人，施予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在世上就因此能够过得更好，并不只是这样，因为他在高天成全的事情是要把我们一起也带上去的，也就是说他带着人的人性还有肉身进到高天的时候，进到神宝座的右边的时候，他不是只有一个人这样进去，而是要把我们都一起带进去。希伯来书中一起头就讲这一件事，对吗？他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使我们分享他的永恒与无限。换句话说，你也可以说他要把我们带进他所在的多维的时空里面。可是今天借着刚刚读的这一节圣经，我要提到一件事，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于救恩有很全备的认识，他把这些他前面这几章经文这些伟大的论述涵盖了旧约律法的许多核心的事情，把这些做了伟大的论述。可是这些伟大的论述他没有停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就是他成全的救赎，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我们可以怎么样，不只是这样，他把基督的再来当作所有基督成全的这个救赎的终极目标。这是很要紧的事啊。有的人，有的基督徒不够明白这个，他们没有那么把基督的再来放进他们所知道的所经历的救赎里面。可是就像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 C.S. 路易斯所说的，他说如果基督的再来不是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的一部分的话，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了。事实上他不只认为基督的再来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的一部分，他认为那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那是一个终极的目标，神至终要带进这一件事情。关于主再来是历代的圣徒他们都在意的，都关心的，也有那样的意识。有人这样讲，他说我盼望至大的神再临和他荣耀显现的日子能够速速来到，因为遍地万事万物都在翻腾焚烧变幻堕落下沉呻吟着。听起来很像我们这个时代，对不对？可是那是500年前马丁路德说的话，他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说的。我觉得那是正确的，每一个世代的圣徒都会觉得他们的时代就是基督快要再来的时代，这是主想要我们有的态度。希伯来书就是这样说的，希伯来书并没有把末世这两个字说成我们等着有一天主快要再来之前那一小段时间叫末世，并没有。其实新约的作者几乎都没有，希伯来书一起头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把人类的整个历史划分成两个时代而已，一个是基督来之前叫做古时，一个是基督来之后叫做末世。有的人他们不明白这一件事，所以发现主并没有在五旬节之后彼得保罗的时代就再来，所以他们认为是因为犹太人不顺服，所以神就把整个教会时期拉长了，所以就暂停了末世，到最后才会再有末世。他们甚至因此会说，所以教会整个的历史多半的时候并没有圣灵恩赐的浇灌，因为圣灵恩赐的浇灌是说末后的日子神要用圣灵浇灌才有邪气的，这种说法就我们称它叫做时代主义的末世论。可是我们不同意这一件事，我们相信一直都是末世，我们整个的新约时代都是末世。那些神的圣徒，历史历代的圣徒也是这样感觉的，他们在他们每一个时代都想到末世。 关于这个末世，关于基督的再来，圣经很明确的讲，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结束这个世界，是那个时候的世界上的人将分成两等人，一等他们将要哀哭切齿，永远的懊悔，他们永远的沉沦，离开神的面，离开他威严的荣光。可是另外一些人，另外一等人，他们将要欢欣雀跃，得着无穷的喜乐，永远的安息啊！今天我们都还在神的面跟他威严的荣光的笼罩底下，就看你怎么样反应啊！主很清楚的提醒人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那是我们的机会。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有一些人将再没有办法见到神的面，见到他威严的荣光，他们将要永远的沉沦。所以对这一等人而言，基督再来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对第二等人而言，基督再临是得赏赐的日子。你如果想要列在第二等人当中，你应该是这样吧。如果你想要这样，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主是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意思就是你要成为一个等候他的人，也就是那些会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的人。这里讲到等候他第二次显现，我想不局限于你所被教导、所操练、所认知的所谓等候神的操练。其实我讲的意思是狭义的，很多人对等候神讲的是狭义的意义，就广义的意义来讲，那本来就是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一个等候的人，他会有一个目标，对不对？他叫等候嘛，而且他会专心于那个目标，他会带着切盼，而且因此可能要预备好自己，调整自己，不是吗？你说等着一个贵宾的来到，你可能要看看这个，如果是他要到你家，你可能要看看你家是不是要稍微整理一下，还有你自己的心要整理一下，你要有一点预备。就像这样，是一个真正在等候的人。希伯来书说他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而且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为什么叫第二次显现？显然有第一次显现，对吧？希伯来书用了第一次显现来讲到基督的来到，就是圣诞节的故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就前两节而已，说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显然是指的他道成肉身，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两千年，发生在两千年前的事。使徒彼得也用这样的话来讲，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也讲过类似的话。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说，我们可以来读，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啊。所以这是他的第一次显现，所以基督的第二次显现是指着他的再临。英文称他的第二次显现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可是有的时候在英文的世界，他们喜欢用一个字来讲基督的再临，就 Advent A-D-V-E-N-T Advent。 这个来到的意思，那是从拉丁文来的 Advent，那个拉丁文来的。我们在讲，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提到预苦期，在不是预苦期，在讲到圣诞节之前的那个降临期，用的就是那个字，就是 Adventus。 那个字其实就是来临的意思啦，也可以用在基督的第一次来到，但是西方世界蛮喜欢用到那个字的时候是在讲基督的再来，有的时候为了清楚一点就加一个 second, the second advent of Christ。 所以基督第一次来是圣诞节的故事，对吗？ 他第二次来，第二次显现就是主的再来，世界的结束，我们所说的末日。可是圣经明明的主耶稣提过另外一次显现，在这两个显现之间，主耶稣提过另外一个显现，是很多人熟悉的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那是约翰福音第几章第几节？
14:21。
记得把这个经文记起来哈，约翰福音14:21，约翰福音14:21，你们会背吧？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主第一次显现他来到，应该还有这个显现，所以他再来应该叫第三次显现，但是圣经没有，圣经把基督的再来说是第二次显现。主刚刚讲的那个显现是在他预告圣灵保惠师要来的时候讲的话，对吗？也就是当圣灵来到的时候，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灵将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而当他进来的时候，基督也要在我们里面显现。他来就是主来，主说保惠师来，你们就要再看见我啊，他要向我们显现啊。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个显现，在圣灵里面的显现，直接关系到他的第二次显现，就是他的再临，所以圣经没有把它列为另外一次显现，而只称第一次跟第二次显现。你们听清楚我在说什么？我们说的有点混乱了。就是主的第一次显现是指的他的道成肉身，圣诞节的故事。他第二次显现是主的再来，可是中间有一个显现，是我们今天得救的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显现，那个直接关系到他的第二次的显现，他的再临，所以圣经把他们放在一起啊。就像有一次我在柏林，德国的柏林，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有几天的聚会，其中有一堂聚会，我们没有预期，我们也不知道。就在我们讲完道带领大家有点安静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有一些人被圣灵充满。后来我听说其中有一位弟兄在第二天他们有一个同工的聚会的时候，就做见证说他那天下午被圣灵充满。他提到说他回去就修正了他跟他的妻子的关系，可是那一次就我完全没有提到这一方面的事啊。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我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盼望天堂，因为我们现在就可以尝到那个味道啊。很好啊，我们也没有提到这一句话，是他自己的领受啊。是，那就是主在圣灵里面显现的意义啊。我前两天刚跟那个时候我们邀我们去的伯里那个教会的牧师一起吃饭，所以我再一次想到这一件事。希伯来书说他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你知道是等候他，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当你等候基督的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你不要把焦点放在时间上面，这是很重要的事。因为主自己告诉我们，我们不会知道那是什么时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主好像想把这件事讲得更加的极端一点，他说没有人知道，连子就是连他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说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这一件事。可是今天有不少人蛮喜欢知道的比子多一点，特喜欢从圣经从各方面去那里讲到主在的日子应该什么时候。有的人虽然不去定一个日子，但他们会从世界上的发展来讲到这一件事啊。 比方现在正在发生的疫情，有的人就会提到那是末世的征兆。难道你不知道从基督第一次来到现在2000年来都世界上不时的有疫情的吗？啊，当然最近发生的战争，在东欧发生的战争就更多人有材料可以讲到关于末世的事情哈。可是我不觉得那是圣经里面主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要我们注意的事。圣经并没有提到说这些地震、饥荒、瘟疫有这些就表示末世近了，并没有。我不是没有读过马太福音24章，我知道大家很多人都根据那个，可是在那里主明确的讲到说你们会有战争的风声，有地震，有这些灾难。然后主讲了一句话，主讲了这个灾难有讲了一句话，说但是末期还没有到。然后说那些灾难叫做生产之难，所以那些灾难的主要的目标不是基督再来，是教会要有生产的能力。我喜欢奥古斯丁讲的话，在这一方面他说，哀慕主再来的人不是那些认为还要很久他才会再来的人，爱慕主再来的人也不是 那些认为很快主耶稣就要回来的人。他说爱慕主再来的人是那些不管主什么时候来都以真诚的信心、坚定的盼望以及火热的爱等候着的人。这是希伯来书在这里的意思，我相信。主自己很清楚的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奥古斯丁还说过一句话，是有不少人都说的，我想我们也都同意的。他说主来的日子是隐藏的，好叫我们随时警醒预备着。那才是主的目标，叫我们随时警醒预备。但是主也不是要我们因此紧张兮兮的啦，常常预备着。所以在你在休闲的时候心里面就觉得说，希望主不要这个时候来。你如果正在进食祷告，你可能觉得说，主最好这个时候来，看到我正在进食祷告，才不是这样的。我喜欢写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就是我们叫竭诚为主的那个 Oswald Chambers 张博士，他讲过一段话。我喜欢引用他这一段话，他说等候基督再来唯一的道路就是留心做你该做的事，这样他什么时候到来就无关宏旨，就无关紧要了。他说这样等候基督的再来是一种像小孩子一样的态度，确知神晓得他的一切，这样的人知道神晓得他的一切。所以当主来到的时候，我们将像呼吸一样的自然。他说后面这句话很有趣，他说神从来不会 hysterical， 他从来不会歇斯底里的，他也不要我们变得歇斯底里神经兮兮的，这是他说的。来，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相信这是对的，就是主来的时候你正在做什么其实无关紧要的，当然最好不要让他看见你正在犯罪了哈。我相信主来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一向怎么生活的，而不是我们正在做什么。所以你不需要特别为着主来的那一刻做什么预备，你要为着主来将要带进新的时代把我们带到天堂的这一件事情做整体的预备，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才是我们该做的事。你如果一直是在带着这样的态度生活，结果有一天你刚好不小心 有一点失败，偏偏那个时候主再来，放心好了，主不会说给我抓到了吼，不会的，嗯，主看的是整体的事，嗯，所以你也不要受一些人影响，好像觉得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最好在做什么，也许最好应该正在去橄榄山朝圣吧，因为先知说他要降临在那里，可是我相信那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嗯，如果真的你应该到橄榄山去迎接基督，那就麻烦了，主应该要搞一个大一点的山，那么一个小的山能容下几个人啊？我相信那不是神想要我们专注的事情。关于这一节经文，还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我们还应该特别的注意一件事，我觉得是最核心的事，就如同有一位牧师说的，一位美国的牧师说的，他说初代教会的信徒想到主再来的时候，想到世界末日，他们并没有，并不是期待着什么事要发生，而是期待着某一位要来，这很不一样，对不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是世界上的人，媒体怎么搞那是他们的事，可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跟着他们这样呢？基督徒有圣经，为什么他们想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是跟随世界上的人讲，而不是跟随圣经的？这是很奇怪的事。你根据圣经，神没有要我们去注意那些事，没有要我们一有一个战争就在那里发表关于主再来的事情或者是预言。你知道保罗的时代社会上有发生过很多事，他什么时候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那些事啊？我没看过，哎，没有。我不是说我们不关心时事，可是我们神的儿女眼目没有放在那些事情上面。我再讲一遍，初代教会的信徒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想的，他们期待的不是世界将发生什么事，什么小行星撞地球啦，环境的破坏啦，核子战争啦，他们期待的不是这个，他们想到世界末日，期待的是有一位要来，是他们所爱的那一位要来。这个牧师还加上一句话说，等着火车来到跟等着坐在火车里面一位你所爱的来到是不一样的，嗯，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效法世界上的人，你想到圣经里面这个福音真理里面伟大的一件事，基督的再来的时候，或者是你喜欢用世界末日来讲他的话，不要一直着眼于媒体上报道的那些事，或者你所知道的各种世界上的发展样式，你想到的是耶稣。保罗也写一样的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吧，我们都很熟悉的圣经，那里讲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给谁啊？公义的冠冕要给谁？他说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没有在这里说也赐给像那些跟我一样好好的服侍的人，保罗没有这样讲哈，因为每一个人服侍的样式神给他托付不一定一样，但是有一样是大家都应该一样的，保罗自己也是这样，他要向爱慕他的人显现，爱慕他显现的人将要得着冠冕。穆安德烈曾经讲过跟我们刚刚讲的美国那位牧师讲的类似的话，他说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大危险，就是那么被将来的事所充满，而不是被将要来到的那一位所充满。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要抄的话，穆安德烈说的，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大危险，就是那么被将要来到的事所充满，而不是被将要来到的那一位所充满。 就像我在教导等候神的时候，我常常说等候神的核心价值并不是等候，让你整天在那边说着你怎么样操练等候，等候神的核心价值是神，等候神的核心价值不是等候，是神。嗯，关于基督再来也是，基督再来不是把焦点放在什么事上，而是放在基督身上。希伯来书就是这样说的，等候他的人神要向他们第二次显现，对吧？等候他，反正基督一定会再来，等不等候他他都会再来，对不对？这很危险的想法你知道吧。嗯，因为他说向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我想主耶稣大概不想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期盼他的再来，忽然他就向他显现，这样有一点自作多情，不是吗？我觉得主大概不会想要这样做。嗯，他向那爱慕他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嗯，我再一次讲，就像我们在讲等候神核心价值不是等候，而是神。所以我们一个人去等候神，不是因为被教导要操练这一件事，或者说借着等候神我们可以带来什么甜美的经历，或者带来什么样的祝福。有的人是因为这样被吸引而去操练等候神的，那很好，希望你这样操练以后你被神自己吸引，而不是被你这样操练等候神会使孩子考上好的大学啦，病得医治啦，有什么困难能够得到解决，这些祝福所吸引。即使你是被这个吸引而开始的，但是你不要结束于这个。嗯，我们所以去等候神是因为神爱我们想跟我们在一起，而我们也爱神想跟他在一起，就这样而已。嗯，就这样而已。可是这样就是全部，你不知道吗？这就是天堂的意义，神造我们的目的，神想要这样。嗯，所以让我们留心，我们的心系于何方，好吗？当我们想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好，我们继续看一点希伯来书后面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四节，我来读，你也可以随时加进来。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些话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前面讲过类似的话，不过他在这里是要引向快要引向结论的时候，所以他再一次的纲要性的讲这个。作者在这里好像再一次把我们从天上的圣所，我们所说的多维的时空的，我称它叫做元宇宙中的元宇宙里面拉回来，拉回地面。你知道他们现在用元宇宙，用元这个字，或者用 meta 这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要让你知道，就是要让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真的啦，可是那意思不是叫你不知道，而是不要你用现实世界的事物和观念去想他们。也就是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讲了很多次的，就是神想要我给我们另类思想，叫我们忽然闪现另外一个思维，是往天而去的属天的思想。元宇宙没有要你有属天的思想了，只是要你进到一个过去我们会认为不是实体的世界，我们称它叫虚拟的世界。可是现在他们正在想办法 要让你明白虚拟的世界是更真实的。我觉得这个世界的发展还蛮好的，越来越接近圣经想要我们有的。可是他们的那个虚拟世界才不是真实的世界，是神的世界才是的。所以我刚刚对不起，我套用他们的话，称这个叫做元宇宙里面的元宇宙，听不懂对不对？就是要你听不懂。所以作者再一次从这样的领域里面把他的读者拉回到地面，为他前面所论说的做一个总结。旧约时代神颁布律法是为了把众人圈在罪里面，这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把我们圈在罪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希伯来书说叫人每年想起罪来，这样第一会保守我们不会离得太远啊，不会觉得说就是这样一直走下坡走下去，会知道那是罪多少，良心上会有一个拉力想要把我们拉回来。另外让激发我们去渴盼一个从天上来的帮助，可以拉住我们甚至可以把我们拉上去的一个帮助，那就是等候他的显现。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以马内利恳求降临》，那个作者写的歌词我想就是这个意思，讲到世界上的各种情况，而我们就在那种情况里面有一个渴盼，基督来到的时候将要把我们从那些道路那些生活的样式那些生命的情况里面拉上来，把我们从世界从罪从老我里面拉上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做这一件事，成全的救赎，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要把他成全的救赎在我们身上达到完满的时候，他将要来收割，将要来成全。所以旧约时代神颁布律法，也就是希伯来书在这里广泛的讨论的律法里面特别那些礼仪性的条例，都为了一个目标，叫人寻求从上面来的帮助，往天上的方向看，等候他的显现，就是第一基督的第一次来到的显现。为了这个，神为了让人能够得到他所设计所成全的救赎，他用了许多心思，花了许多的功夫。在旧约时代，他先为他将要成全的事弄一个影像给人，就像我们讲过，就像你给小小孩要他学习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先给他加两个轮子的那个样来骑，对吗？他如果在那里骑得非常的棒，并不表示是你期待的成果，并不是的，而是有一天你不需要那个，对不对？或许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比喻，我们教小孩子写字的时候，学校发的那个作业本，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教孩子写字的，我们以前那个作业本上面有那个字写已经写好了，不过是用虚线写的，然后小朋友就要拿着笔沿着虚线描描描描把那个字描出来，是不是现在学校还这样教的？还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教了？不，你懂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或者是有的时候被妈妈把着手来写字，好像是妈妈在写，可是握着你的手，你跟着逐渐习惯于这样子用笔能够写出来。你知道神就是这样，旧约的律法是为了这个，叫我们把着手能够这样写得好，叫我们加两个轮子，叫我们能够骑得好。可是目标是有一天我们不需要这些辅助轮，不需要这些妈妈把着手，你还是可以弄得端正，写得好，写得正确，对吗？当然我们是在讲生命里面更要紧的事啊。神没有从一起头就把 本物把将来的美事就给人，那是因为世界上的人多半总是专注于属地的事物，就是神所造要他们学习的这个环境，这个世界，可见的世界，他们把这个就当作世界的全部，所有的时间、心力、盼望都放在这个上面。你是不是这样？你如果是这样，世界上会称赞你是一个很认真、很聪明、有成就的人。可是如果你是这样，你浪费了你成为基督徒非常重要的神给你的恩典。你能了解吗？这个有限的时空，这个你所眼睛看得见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就像脚踏车的辅助轮一样而已啊。它是在帮助我们，因为有一天那个实体将不是我们现在肉眼看见的。我从很年轻我就明白一件事，因为是不是人家教导的，是从心里面的经验我们就明白一件事，当然也是因为圣经写的，就是那个看不见的那个是比看得见的这个世界更实体的，那个才是实体。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生活的。再过几周我们要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这样讲的，他看那个现在看不见的天上的城成为他整个生命的专注的核心，他看那个比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更加的宝贵，更加的真实。你慢慢的学会世上的这些，你是要认真的去生活，可是那是一个操练，一个学习啊。就像人家讲的，时间是要教育我们永恒，我想这个空间也是要教育我们天堂吧。可是人总是容易专注于他们眼见的事，所以就心里刚硬，不太容易接受属天的思想。你就要看看人一失去世上的东西，财富或者是健康或者是美满的家庭，一失去这些地上的事物，他们就哇啦哇啦叫，不是吗？然后就觉得好像天大的事，他们就是来信耶稣，有的时候也为了这个来信耶稣的，很好，如果借着这个来靠近主很好，可是希望你不要以这个来结束。你慢慢的因为靠近主，你能够明白神想要给我们的比这个伟大的多，是永恒的事物。如果我们只因为世上的事情不顺利有缺乏，我们就受不了，那个会使我们不太容易忘记更深层的事物，在更深处找到真实的安息。我们等候神的操练，你们知道我喜欢用天主教用的词默观的操练，其实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忘尽事物更深层的意义啊。所以你不要只把默观想成借着这样等候神，你可以在生活当中遇见的难处怎么样可以得到解决，得到神的帮助，你不要停留于那些事物啊。所有这些律法礼仪，就是旧约时代神让他的百姓常常在运作的事情，似乎是生活当中最要紧的事。每一天早上献一只羊羔，黄昏的时候再献一只羊羔，每一天都有献祭，不时的在一些节期还有各种献祭，另外还有每一年一次的大赎罪日的献祭，还有随时都可能遇见的洁净的条例等等，所有这些礼仪，他其中所 献上的祭物跟礼物都不是本物，都不能使人得以完全，而只能叫人想起罪来，想起他们的亏欠，因此激发他们望向天有另类的思想，望向完全的一位有另外一个眼光，真实的盼望弥赛亚的来到。无论旧约时代是盼望基督的来到，基督就第一次来到，或者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时代，我们盼望基督的来到是指着他的再来。神不只是在律法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摩西五经，或者犹太拉比说的陀拉，在这个教导性的律法里面，神不只是借着这个描绘救赎的本物的影像，他还借着先知的声音来说出属天事物的样式，描绘出属天事物的轮廓来。这是先知们的话的核心啊。曾几何时，现在很多基督徒一想到先知，想的是有人跟你说你个人的预言，那从来不是圣经里面提到先知的时候着重的事情。其实圣经里面没有多少经文讲到那样子的事。神设立先知是为了要把属天的事物带给我们的，把神的心意带给我们的。先知把神百姓的历史记述下来为了要说出里头神是如何介入的，你知道吧？犹太人拉比他们认识这一件事，所以他们把我们称他们为历史书的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叫做前先知书。犹太人是这样看先知书的，这样看历史书的。所以神借着律法里面这些包括一些礼仪来描绘救赎本物的影像，也借着先知的讲论给我们描绘出救恩的轮廓。另外有的时候借着一些人，仍然是这些先知，他们吟咏出他们内心的经历，他们的思考，那是写成了像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等等这些诗歌智慧书。有许多先知书里面也有像这样的诗歌的题材的话语。旧约时代先知就是这样，他们神给他们话语，他们有时候好像里面是一个泉源一样，一直涌出这些话语来。有的先知涌出的话语多一点，像以赛亚书；有的少一点，像马拉基书。有的人觉得旧约希伯来文先知说预言那个字有涌出来的意思，也许可是先知就是这样说着说着，他们是在描绘基督，对不对？可是说着说着，好像基督自己就在他们的里面彰显，像圣经写的，他们都有基督的灵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说的那些话就忽然好像基督自己出来说话。希伯来书接下去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来，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最后我们要读一段这个经文，是下一次我们要更详细讲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你知道这一段前面第五节、第六节那里引用的话，第五到第七节哈， 引用的话是诗篇四十篇，大卫的诗篇，那篇是大卫写的吧？看看诗篇四十篇，大卫的诗篇，他在第几节啊？第五六到第八节，第六到第八节，大卫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大卫其实胆子蛮大的，你知道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对于献祭这些事情是非常看重的，因为那是神颁布的律法。可是大卫胆敢说神并不喜悦那个、他在诗篇里面讲过很多次类似这样的话。后来的拉比崇敬大卫，但是却迫害讲一样话的耶稣基督。先知就是这样，说着说着，似乎基督就进到先知的里面，取代他，由基督自己说话。这就是有许多我们常常叫弥赛亚诗篇的一些诗篇的经文就是这样。忽然在里面，诗人用第一人称说的话，其实是主说的话，对吗？光这样的演示，就是显示了，我刚讲是表演的演，光这样的演示，就神想要我们意识到他的显现已经近了，已经在门口了。借着先知讲的话，好像基督取代自己说话的时候，好像他的显现，那时候是指的第一次显现，已经近了，就在门口了。而当希伯来书引用这些话来讲的时候，一方面回归到当时基督来要成全救赎这一件事，可是也因此引向这个救恩的核心，也将要引向他的再来。所以就像大卫一样，说着说着就神使他写的诗句，从原来是描绘那个轮廓，显示出那个影像，转移到事物的本体，而这个事物的本体就自己接口说话，让大家望向他的来到，那就是整个旧约的核心的意思。你不觉得希伯来书写这些写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清楚吗？希望大家都是带着这样的态度。下个星期下一次我们再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会把刚刚我们最后读的经文再讲得详细一点。现在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四十四首啊。颂赞诗选四十四首，这首是较为历史上有名的诗歌。这首诗歌的作者，如果你读过以琳出版社出版的《四部真传》，不是后来张文亮老师写的那一本，以琳出版过一本《四部真传》，他的作者就是这首诗歌的作者。他写过几个人的传记，写得很好。他曾经是四部真的教会的会友，虽然他自己原来出生于长老教会爱尔兰长老会，爱尔兰人，后来他加入了四部真的教会，那是浸信会啊。以后他跟四部真成为好朋友，十九世纪的事，后来写的《四部真传》这首诗歌用了一个笔法来写，就是 I cannot tell why 或者 I cannot tell how， 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说为什么或者如何，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在这世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语法，很好。他从基督的第一次显现写到第二次显现，所以我今天选这一首诗歌，让我们在今天结束聚会以前来唱。我们还没有聚会，没有结束，如果我们唱完以后你没有急着离开，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能够再多留一点时间，有一点祷告追求，那很好。 来，我们来唱《颂赞诗选》44首。唱第二句好吗？
我是不解徒手苦和尽无言，几次平安被无奈的更换，不知我在世家伤心为何，三十三年尽得尽几关缘，我却深知足以我心灵伤痛，百坏东西先于去要大酒，我却深知即使将天大龙岛，大家手机先前所中的苗，一早将深知唯一现实，所有地上万族举目俱要看见，不知那时天地将如何从此，与定主命共到一卷平，谁知那时生命将何等兴旺，我本心中具有大爱充满，我却深知到时欢乐满仓促，将如红海万众高歌东升，天无敌地
请坐，再唱第四节。